NFT 价值进阶，去存量的新渠道，协同创新，招牌效应。 NFT 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为传统市场提供去存量的新渠道的阶段。 NFT、 区块链、元宇宙等科技热词已然成为一些线下销售人员的 IP 救星。如果他们能够掌控炒作属性，那么新技术就可能成为助推传统企业发展的一种新媒介。当大众停留在对区块链、NFT、元宇宙等新兴概念的好奇阶段时，全球范围内已经有一批明星公司率先选择参与其中。比如传媒行业的《纽约时报》、新华社，互联网行业的阿里巴巴和腾讯，餐饮行业的肯德基、麦当劳、奈雪的茶，服装行业的阿迪达斯、耐克，汽车行业的宝马、法拉利，甚至连故宫博物馆等数十家博物馆也都纷纷入场 NFT。 2021年10月21日，蚂蚁链正式发起宝藏计划，发行数字藏品，首期推出中国国家博物馆现藏4件国宝级文物数字藏品，当日12点开售即售罄。2021年12月24日晚，新华社推出了新闻数字藏品，全球限量发行11万个。此前，国内绝大部分 NFT 项目的参与者都是企业或个人，国家相关机构并未参与其中。新华社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内的新风向，即国家支持和鼓励 NFT 相关产业的发展。这也预示着2022年将有更多企业进入 NFT 领域。全球影视行业受疫情影响损失惨重，过去大型 IP 衍生品的收入占影片总收入的比重超过70%，并且以线下销售为主，而疫情使得这类营收大幅跳水。 NFT 作为数字藏品无需线下销售，这使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获得了电影方的青睐。新上映的《黑客帝国4》《重生》就凭借 NFT 狠赚一笔。其制作方华纳兄弟与 NFT 平台 Nifties 合作推出了《黑客帝国》系列 NFT 头像盲盒，单个 NFT 头像售价50美元。前三部积攒的口碑与人气让粉丝们纷纷买单，这为制作方带来了500万美元的收益，而其成本可以说是微乎其微。经典电影《沙丘》、《罪恶之城》、《教父》以及王家卫导演的《花样年华》和2021年上映的港片《怒火重案》等影片也都相继推出 NFT 产品，这似乎逐渐成为作品宣发的一种潮流。2021年11月，耐克打造虚拟世界 Nikeland 成为首批进入元宇宙的全球品牌之一，阿迪达斯紧随其后，在12月中旬推出30000个 Into the Metaverse 系列 NFT 产品，每个售价800美元，一经发行就被粉丝们一抢而空，第一次尝试就赢得了近2200万美元的收入，这对于上季度5亿美元左右利润的阿迪达斯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2021年12月，国内茶饮品牌奈雪的茶在庆祝品牌6周年的生日会上正式官宣了一个元宇宙 IP 形象 Nayuki， 其 NFT 产品上市1秒即售罄。在汽车行业，劳斯莱斯、法拉利、保时捷、宝马等汽车品牌都相继进军元宇宙，并推出 NFT 产品。劳斯莱斯在2021年10月底为了宣传 Black Badge 车型，把同款 NFT 产品作为赠品送给车主。疫情期间，博物馆线下客流受到极大影响，而在线上，很多博物馆通过 NFT 赢得了更多曝光率。目前，国内有10余家博物馆通过蚂蚁链平台来试水数字藏品。例如，基于湖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 梯形薄化设计而成的四枚数字藏品，通过蚂蚁链平台获得人们的广泛关注。趁着人们对新科技还保有一定的好奇心，传统品牌只要拥有知名度，就可以通过 NFT 来快速变现。但这并不是长期可持续的发展方式，因为它利用 NFT 形式多于 NFT 本质。NFT 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多方参与的协同创新的阶段。到了这一阶段， NFT 起到的作用不仅是用新方式来解决老问题，还可以用来进行创新活动。随着科技进步，创新的门槛变得越来越高，尤其是重要的创新成果，往往需要多位参与者发挥各自专长，从而完成协同创新。因此，对创新的协调与管理变得愈加重要。通过区块链技术，元宇宙能够清晰地记录创新活动的发展路径，上链信息使其公开可见。一方面，数据可以全网共享，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所需寻找合适的研究材料，以此提升效率。另一方面，研究者对创新拥有明确的所有权，创新被采纳，传播的路径也容易追溯，这对研究者的知识工作给予了充分尊重，还为创造者提供了知识产生价值的重要依据。我们可以将创新进一步分为目标问题分类、数据上链与共享、理论成果管理和创新路径及评价四个部分。一、目标问题分类。在不同场景下，目标问题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各个理论目标问题。例如，交通相关场景下可能存在路径优化问题，病毒学场景下的致病原理、病原宿主问题等。这类应急理论问题大多由政府智囊团、科研型院校、机构、企业、团队或个人提出，一般输出结果是论文、模型或政策建议。二、数据上链与共享。目标问题的相关数据、研究对象数据、研究过程数据、实验论证数据等全部上链，且全网可见。然后其他节点可以在前续研究基础上进行深化，以节省时间。三、理论成果管理。与应对公共事件相关的创新研究，由于时间紧迫，需要立即发布并共享成果，而不是走传统的投稿、审稿、公开的流程。将研究过程和结果上链，有助于确定创新者的贡献。四、创新路径及评价。应急理论问题的创新要与时间赛跑，不像传统理论研究可以有同一课题组慢慢制定计划，逐步实施。它最终的创新结果很可能涉及多个贡献者或研究团队，彼此的研究成果很可能是互相依附的关系。而区块链技术可以提供清晰的存证，再结合 AI 算法来分析该成果的相关研究里程碑及贡献度，然后利用通证，根据创新成果和所占贡献比来奖励各个贡献节点。此外，通证也可以用来处理创新所属权的纠纷，判断是否有剽窃、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，并依此进行惩罚。区块链技术的优势就在于，不同领域、不同阶段的协作可以通过不同种类的 NFT 来进行细致操作，既有激励机制，又具灵活性，还能够支持不同周期、不同细分领域的协同创新。